听说出你的想法，
自信表达你的声音，
快乐分享你的故事。
小小声音，大大世界。
快快戴上耳机，打开话筒，这里是
我是小主播。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还有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中心主持班第19期的期末汇演，我是雅秋，是高级班的老师。那么我们今天在场的还有初级班和中级班的老师，等会儿我们也会请他们跟各位说几句。那今天呢，已经是我们主持班堂堂进入第6个年头的第一次的期末汇演了，非常的高兴，这么多年大家都能坚持下来，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同学还有我们的家长都非常的支持我们这一个，可以说是从创新到现在已经是怎么说呢，已经是仕途老马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在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呢，给学生注入新的知识、新的技能，还有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想法。那么今天又是我们汇报演出的时候了，所以呢很希望大家都能够拭目以待，看今天我们的学员们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好的，接下来请中级班的老师罗烨跟大家说几句。
好的，谢谢雅秋老师。大家好，我是中级班的老师罗烨。那么今年呢非常高兴啊，我们这一期课程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顺利，而且我们这一期课程呢就是四个同学他们学习的过程非常的认真，每一期的作业也都完成的非常认真。我们这一期课程学了很多内容，比如说主字归音啊、用气发声啊，然后朗诵方面，现代诗歌朗诵、现代散文朗诵，还有寓言故事表演，而且我们还学了怎么去做小栏目主持，怎么样去做访谈节目等等，非常丰富的节目。每一期的作业其实是挺有难度的，也挺花时间的，所以我非常感谢各位家长，没有他们的配合，孩子们是完成不了这些作业的。那么电台的这些作业呢，而且还是用中文进行的，所以家长的这个支持和配合还有帮助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那么我觉得孩子们在学完之后呢，他们的收获也会很大，所以我非常感谢我这一期就是四个孩子，他们特别可爱，也学得特别认真，心言乐怡、西西、王璐，每一个课堂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每次上课很开心，我们每一节课都很开心，那个氛围特别好，大家总是开开心心的啊，嘻嘻哈哈，然后但是一涉及到学习又特别认真，学完之后下课也开开心心的啊，我非常喜欢这种感觉，所以这期对我来说也是印象很深刻的一期，所以我非常期待今天晚上孩子们，所有孩子们的精彩的表演，初级班、中级班还有高级班，希望能够看到你们的精彩的演出，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罗烨老师。接下来请初级班的 Rachel 老师跟我们说几句。
谢谢雅秋老师。那大家好，我是初级班的 Rachel 老师。那刚才在这个咱们汇演之前，我还跟雅秋老师聊了两句啊，提到了咱们这个主持班是从2019年开始的，真的是一晃眼一下子5年的时间就过去了，是吧？那来到了咱们第19期的期末。那这一期呢，初级班一共有7位同学，今天参加汇演的有5位。我们初级班的孩子呢跟往常一样有一个特点，就是年纪比较小，然后相对来讲中文的基础呢跟这个中级班、高级班的哥哥姐姐们比起来呢稍稍的弱一点，但是没关系，我们年纪小，所以迎头赶上，每个星期都在非常努力的在做作业、做练习啊，包括我们的家长们的这个积极配合，我们可以真的是明显的看到孩子们一天一天的在进步，从这个拼音开始学，然后中间学了这个气息练习啊、吐字归音啊，包括这个朗诵的各种的技巧要素等等啊，当然还有讲故事和到电台去实际操练直播节目。那咱们的同学们在这个语言表达艺术方面呢，各个方面呢是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和提高。那今晚呢，我们初级班的同学们为大家准备了有诗朗诵还有讲故事节目，非常期待所有的同学们，三个班的同学们都有精彩的表现，谢谢。
好的，谢谢 Rachel 老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表演节目。那么每一个节目都由任课的老师先做一个介绍。我们接下来就请第一个节目的老师罗叶老师。
好的，第一个节目呢来自中级班的王璐同学，他为大家带来的是现代散文朗诵《春》的节选。这个呢是我们当时上现代散文朗诵课的时候的作业，王璐完成的很好，所以呢我很期待他今天晚上的表现。好，欢迎王璐。
春，朱自清，节选。盼望着，盼望着，冬分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了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起小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盼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结满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响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在眨呀眨的。出面不含杨柳分，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着新翻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起那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也成天在嘹亮地响。
好，谢谢王璐。因为是节选嘛，所以我们没有朗诵完，谢谢王璐的朗诵。那么我刚才听到了他用了很多我们课堂上讲到的一些朗诵技巧，虚声啊，抱团啊，停顿啊，重音等等，非常棒。唯一就是老师还是希望你能够今后还是注意这个前后鼻音，好不好？只要你把这个前后鼻音更正了，就非常非常棒了，好吗？谢谢王璐。好，第二个节目呢依然是来自我们中级班的西西同学。中级班的西西同学要为我们带来他的小栏目，因为我们学习了怎么制作属于自己的小栏目。每次这堂课上完呢，我是非常期待孩子们的作业的，因为小栏目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不一样嘛，每个孩子有不同的兴趣，每个小朋友呢会呈现不同的小栏目，有的是读书节目，有的会是比如说讲体育的节目，还有的是电影，还有的小朋友会讲一些音乐等等，非常的丰富。那么接下来呢，请西西来为我们带来他的小栏目。其实这是他的第二个小栏目了，他之前做过一个别的啊。好，西西姐姐讲故事，来，欢迎西西。
Hello， 小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西西姐姐讲故事节目时间，小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准备要睡觉了？那听西西姐姐讲完这个故事就可以睡一个好觉了。今天啊，西西姐姐要讲一个 是一个成语故事，叫叶公好龙，也可以说成射公好龙，因为这个叶字在古代作为一个姓氏的话是念射的。好了，那故事要开始了。春秋时期，楚国有个名叫沈朱良的人，他曾经在邺邑这个地方做官，当地人都称他为叶公。叶公到邺邑刚上任不久，就了解到这里水灾严重，百姓苦不堪言，他就把自家的墙壁作为图纸，在上面设计水利工程。叶公又考虑到龙王是主管水的神物，便在每个出水口画上龙，以求风调雨顺。在画了很多次龙后，叶公也喜欢上了龙了。叶公经常对别人说，我特别喜欢龙，龙多么神奇，多么吉祥啊。于是当他家装修房子的时候，工匠们就帮他在房梁上、柱子上、门窗上、墙壁上到处都雕刻上龙，家里就像龙宫一样，就连叶公自己的衣服上也绣上了栩栩如生的龙。叶公喜欢龙的消息传到了天宫中真龙的耳朵里，真龙想，没想到人间还有一个这样喜欢我的人呢，我得下去看看他。有一天，龙从天上降下来，来到了叶公的家里。龙把大大的头伸进叶公家的窗台上探望，长长的尾巴伸到了厅堂里。叶公听到有声音，就走出卧室来看，这一看可不得了了，一只真的龙正在那里瞪着自己。叶公脸色大变，转身就跑，吓得像失了魂似的，惊恐万分，自己都不能控制自己了。由此看来，叶公并不是真的喜欢龙，他喜欢的只不过是那些像龙的东西，而不是真的龙。后来，人们用叶公好龙这四个字来比喻有些人表面上喜欢某种事物，其实啊，并不是真的喜欢。小朋友们有没有觉得自己有时候也有叶公好龙的情况呢？比如啊，如果你去游乐场看到一个很炫酷的游乐项目，觉得这绝对是游乐场里最好玩的东西，自己一定要好好体验一下，结果真正坐上去了，刚刚出发，一加速，一点小风吹过来，就吓得腿都软了，全程坐下来，除了害怕，什么都没有体验好， 那就真的是叶公好龙了。小朋友们，今天的叶公好龙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西西姐姐要和你们说再见了。祝你们都能睡一个好觉，做个好梦。好了，小朋友们，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西西，西西的故事讲的是声情并茂，非常有趣啊。而且最后的那个提问呢，我想不仅仅是给小朋友们的，我们这些大人也应该想一想啊，自己喜欢已久的东西是不是真正自己想要的啊，非常有趣，谢谢西西啊。好，那咱们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来自初级班的同学，这位同学的名字是娜娜，她也要为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没有牙齿的大老虎。我们有请娜娜。
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看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主播娜娜，今年六岁，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没有牙齿的老虎。在一座森林里住着很多动物，有小熊、猴子、黑狼、松鼠，还有一只大老虎。这只大老虎长着尖尖的牙齿，大树根它都能咬断，动物们都很怕它。有一天来了一只小狐狸，它听了大家的话，马上说，我可不怕大老虎，我还要把它的牙齿全拔了掉呢。过了两天，小狐狸给大老虎送去了很多很多水果糖，大老虎从来没有看过糖，也没有吃过糖，他一边把糖放进嘴里，一边高兴地说，谢谢你小狐狸，这糖太好吃了，我要天天吃糖。小狐狸又给大老虎送去了很多很多糖，大老虎天天早上吃糖，中午吃糖，晚上睡觉前也吃糖。一只猴子看见了，对大老虎说，老虎呀，你吃那么多糖又不刷牙，牙齿很快就会坏的。老虎对他大叫说，什么，你要我少吃糖，还叫我把牙齿上的糖刷掉，我要吃了你。猴子很怕大老虎，就飞快地逃走了。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几个月后，大老虎的牙齿慢慢发黑了，又长了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洞洞。大老虎找到小狐狸说，哎呀，小狐狸呀，我的牙齿好痛好痛，你能把我的牙齿拔了吗？小狐狸笑着说，好。小狐狸找了一把大钳子，又叫老虎睡在地上，闭上眼睛，张开嘴巴，小狐狸就把大钳子把老虎的牙齿一颗一颗都拔掉了。大老虎动了动没有牙齿的嘴巴说，谢谢你小狐狸，你又给我送糖吃，又帮我拔牙，你真是一只好狐狸啊。大老虎嘴里没有牙了，森林里的动物们都高高兴兴地说，哈哈，这是一只没有牙齿的大老虎，我们再也不用怕它了。我的故事讲完了，希望您喜欢。感谢收看今晚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娜娜，娜娜的故事也是非常的有趣啊，而且这个故事引发了我的这个思考，到底这个狐狸是干了一件坏事还是一件好事呢，是吧？而且大老虎一定要吸取教训，忠言逆耳，以后呢别只听好听的，有些好的建议像小猴子，小猴子其实是为了他好啊。好的，谢谢。那接下来还是我们初级班的同学要为大家表演，也是带来了讲故事节目，那这位同学是 Jasper， 他要给大家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有请 Jasper。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Jasper， 今天我会给你们读一个故事，叫小蝌蚪找妈妈。池塘里有一群小蝌蚪，大大的脑袋，黑灰色的身子，甩着长长的尾巴， 快活地游来游去。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长出了两条后腿。他们看见鲤鱼妈妈在教小鲤鱼捕食，就迎上去问鲤鱼阿姨，我们的妈妈在哪里？鲤鱼妈妈说，你们的妈妈四条腿宽嘴巴，你们到那边去找吧。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长出了两条前腿。他们看见一只乌龟摆动着四条腿在水里游，连忙追上去叫着，妈妈妈妈。乌龟笑着说，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披着绿衣裳，你们到那边去找吧。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尾巴变短了。他们游到荷花旁边，看见荷叶上蹲着一只大青蛙，披着碧绿的衣裳，露着雪白的肚皮，鼓着一对大眼睛。小蝌蚪游过去叫着，妈妈妈妈。青蛙妈妈低头一看，笑着说，好孩子，你们已经长成青蛙了，快跳上来吧。他们后腿一蹬，向前一跳，蹦到了荷叶上。不知什么时候，小青蛙的尾巴已经不见了。他们跟着妈妈天天去捉害虫。故事讲完了，希望你喜欢，我们下次再见了。
谢谢 Jasper。 Jasper 呢，对这个故事的内容非常的熟悉，是吧？然后呢，语音面貌还是很好的，说的也很流畅，那也为小蝌蚪非常高兴啊，终于找到妈妈了，谢谢。接下来呢，要出场的是 Kiki， 那 Kiki 也要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公鸡蛋，有请 Kiki。
公鸡蛋。从前有一个12岁的小孩，名字叫甘罗，他的爷爷
甘露在皇帝身边做官，
爷爷很喜欢小孙子，每天回家和甘罗有说有笑的。可是有一天晚上，爷爷回到家，一句话也不说，连饭也吃不下，好像有很重的心事。甘罗看见了，关心地问，爷爷，这么香的饭你为什么吃不下？有什么事情让你为难了吗？你能不能告诉我，说不定我能帮助你呢。爷爷关恩的甘罗的肩膀，喊了口气，苦笑着说，好孩子，谁也帮不住你爷爷啊。今天下午皇帝命令我要来2天之内找到3个公鸡蛋，天下有公鸡的蛋呢。这事情爷爷真的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了。甘罗想了想说，爷爷，我们虽然找不到公鸡蛋，但是我们可以想了办法把皇帝说的话改变了吗？爷爷摇摇头说，哎，谁都知道皇帝说出来的话是从来不会改变的。甘罗说，爷爷，你放心，明天让我去试试，我有办法说服皇帝。爷爷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就只好答应了甘罗。第二天，甘罗让爷爷留在家里，自己坐着爷爷的车去见皇帝。皇帝正在外面散步， 看见一个小孩从车里出来，奇怪地问：你是谁？你怎么会坐在干冒的车里？你来这里干什么？甘伦在皇帝面前跪下来，低着头，恭恭敬敬地回答：我叫甘伦，是甘茂的孙子，我是给我爷爷请假的。请假？你爷爷病了吗？昨天他不还是好好的吗？
不，我爷爷没病，他在家里生孩子。
生孩子？你胡说，男人怎么会生孩子？皇帝非常生气地说。甘罗不慌不忙，挺蹙耳向亮地说道：皇帝，既然男人不会生孩子，那么公鸡怎么生蛋呢？所以求你不再让我爷爷吃走公鸡蛋了吧。皇帝被甘罗的聪明和勇敢感动了，他立刻改变了主意，不再为难了甘茂。12岁的甘罗就这样救了爷爷。
谢谢，故事完了。我希望你很喜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你先需要想，然后说。你看，皇帝说，你需要2天之内找给我3个公鸡蛋。后来他也说，男人不会生孩子，那么公鸡怎么生蛋呢？谢谢您收听今晚的我是小主播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Kiki， 非常精彩啊 ！Kiki 讲的很生动啊，这个故事，那的确是，我也觉得，甘罗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是吧？他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难题，为他的爷爷呢，这个讨回了公道。好的，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我们的汇演节目，还是来自初级班的同学要为大家带来讲故事节目，哈哈哈哈啊，这个故事我们在初级班这个学期有学过啊，故事的名字是《狼来了》，我们有请。花花同学，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主播花花，今年7岁。今晚我为大家讲一个故事，狼来了。狼来了。从前有个放羊娃，每天都去山上放羊。一天，他觉得十分无聊，就想了个捉弄大家很开心的主意。他向着山下正在种田的农夫们大声喊：狼来了，狼来了，救命啊！农夫们听到他的喊声，急忙拿着锄头和镰刀往山上跑。他们边跑边喊：不要怕，孩子，我们来帮你打恶狼。农夫们气喘吁吁地赶到山上，一看，连狼的影子也没有。放羊娃哈哈大笑：真有意思，你们上当了。农夫们生气地走了。第二天，放羊娃鼓起冲言，善良的农夫们又称上来帮他打狼，可还是没有见到狼的影子。放羊娃笑得直不起腰：哈哈，你们又上当了，哈哈。大伙儿对放羊娃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谎十分生气，从此再也不相信他的话了。过了几天，狼真的来了，一下子闯进了羊群。放羊娃害怕极了，拼命地向农夫们喊：狼来了，狼来了，快救命啊，狼真的来了。农夫们听到他的喊声，以为他又在说谎，大家 兜里踩踏，没有人去帮他，结果放羊娃的许多羊都被狼咬死了。这个语言告诉我们，做人应诚实，不要通过说谎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更不能以说谎来愚弄他人。我的节目表演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
好的，谢谢花花讲的故事《狼来了》，他模仿这个小朋友大喊狼来了救命啊，声音非常的像是这么一个小朋友。那么今天讲故事的几位小朋友呢，在故事当中也都有模仿不同角色的声音的表现，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是高级班的节目，这是一个集体创作的广播剧，每一个人都要去模仿别人。高级班呢，这一次就是有三位同学。那么这个广播剧里有九个不同的角色，外加一个旁白，所以有十个不同的声音，所以要由他们三位呢，尽量的诠释出十个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角色。那么这个广播剧的特别之处呢，在于是由高级班的所有的同学共同创作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部分，所以呢，非常的感谢大家共同创作这个广播剧。那么这也是高级班等于是传统了，我们汇演的时候尽量的演出一个大家集体创作的广播剧，因为这样子呢，同学们有机会脑洞大开，自己创作。好的，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我们的广播剧演出了。
广播剧《森林里的奇幻冒险》，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中心主持班高级班全体学员创作。剧中人：
忍者兔子凯文扮演。忍者兔子独立勇敢，擅长战斗。
户外犬鼠子山扮演。户外犬鼠话少又稳重，擅长准备和执行任务。
小伙雨涵扮演。小伙爱讲搞笑故事，头脑大开，充满创造力。
闪电凯文扮演。
冰雹雨涵扮演。闪电和冰雹是一对坏心眼儿的孩子，阴险狡诈，想征服世界。
芝芝子轩扮演。
渣渣雨涵扮演。芝芝和渣渣是被困在游戏机里的小鸟兄弟，能喷火与放电。
猫猫子轩扮演。猫猫是小伙的好朋友，帮忙召集小动物。
阿宝凯文扮演。阿宝是游戏机世界里的智能提示器。
旁白子轩。场景一，在一片广阔的森林深处，有一个热闹的小村子，那里住着许多可爱又古灵精怪的小动物。这一天，一场惊险又奇幻的冒险即将开始。
怪叔叔，小伙，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要去大森林看看，搞不好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在等着我们呢。
水、吃的、被子、物资都带齐了，只要有任务，我一定会好好完成的。
哈哈，这次一定超好玩，我还准备了几个新段子，等路上教给你们听哦。
于是这三只小动物大摇大摆地踏上了探险的旅程，没想到有两个坏蛋正躲在树上监视着他们。场景二，闪电和冰雹正虎视眈眈地盯着闯入森林的小动物们。
看到了吗，冰雹，那三只小动物傻乎乎的就往我们设好的陷阱走过去。
这群小家伙根本不知道他们即将面临的是我。好，那强大的冰之战士。闪电，等他们落入陷阱，我们就让他们嘲笑什么是真正的恐惧。
对对对，待会儿那张超级大网和机械臂就能把他们一网打尽。哈哈哈，
我要用这把寒冰剑封住他们的行动，让他们变成冰雕，然后我们就能慢慢享受他们的惊悚表情。不过单纯的冰封太无聊了，我还要让他们经历一场寒冰风暴， 让他们在极寒之中挣扎。哈哈哈。
场景三，正当忍者兔子、户外犬鼠和小狗边走边聊时，一张巨大的网从天而降，把他们统统罩住。
快放开我们！可恶，我怎么被缠住了？
小伙，怎么办？好像有人在操控着机械臂。闪电和冰雹操控着机械臂，把三只小动物扔进车里，车子唰的一下就飞驰而去。三只小动物还来不及反应，就被带到秘密基地。场景四，
欢迎来到我们的秘密基地。
你们三个，给我老实点，我们有点惊喜要送给你们。这可是我们专门研制出来的蓝绿色液体，可以把你们送进一个特别的世界。
来，看我们这台高科技游戏机，这就是你们的新家了。
一道耀眼的光闪过，忍者兔子和户外犬鼠被转进了游戏世界。可是就在那一瞬间，小伙猛地一蹬，飞身逃脱。
保险，我得快点回龟子叫帮手，把他们救出来。
咦，怎么少了一个？刚刚好像有只兔子窜走了。
别管了，先把他们关到游戏里再说。
场景五，忍者兔子和护卫犬鼠在一阵天旋地转后，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陌生又诡异的地方，就是闪电和冰雹利用科技打造的游戏机世界。
坏的村鼠，你还好吗？这看起来真奇怪，到处电子的声音和奇怪的建筑。
我还行，可小伙呢？他刚刚还和我们一起啊，怎么就不见了？
有危险，机器人数量还不少。
别硬拼，他们围过来了。
来吧，我最擅长的就是对付坏家伙。
忍者兔子一马当先，击退不少机器人，但很快更多的机器人包围上来。
哈哈哈！你以为只有机器人？让我来陪你们玩玩。
糟糕，
还不够吗？
糟糕，身体开始冻住了。
必须想办法打破冰雹的攻击范围，
反正你们最终都会变成我的必要收藏品。
场景六，小动物们忽然听到飞镖破空和爆炸的声音。哎，谁在帮我们？
快走这边，我们来掩护你们。
没错，用火焰和电锅轰了他们。
哇，你们俩是谁？太厉害了吧。
我们是芝芝和渣渣，被困在这个游戏机世界里三年了，一直想找到离开的办法。
是啊，我们没想到还能看到别的小动物，赶紧一起行动吧。
场景七，户外犬鼠口袋里忽然发出滴的一声，这是我在现实世界抽来的手表，好像不是普通的表。
大家好，我是阿宝，你们已经进入游戏世界，如果想要出去，必须打败三个大怪兽，收集三颗宝石，再把宝石放进水里。
太好了，目标明确，咱们赶紧去吧。
突然一阵爆炸声，两个身影落地。
这是哪？怎么我们也进来了？
看来是你们的朋友在外面搞破坏，让他们也进进来了。
哈哈哈，闪电冰雹，你们也有今天。
场景八，小伙狂奔回了小村子。
哎呀，不好啊！忍者兔子和户外犬鼠被坏人抓走，还被扔进了什么？哎，我游戏机里，快来帮忙啊！
大家别慌，我这就去召集小动物们，一起去坏人的基地救援。猫猫很快找来了20只小动物，然后他们又致喊更多的小伙伴，最后足足60只小动物集合起来，浩浩荡荡冲向秘密基地。场景九， 小动物们在秘密基地翻箱倒柜。
就是这儿，有一张写满奇怪文字的纸，哎，上面说如果找到左手书院、红花和一点魔力，就能而制出一瓶神奇药水，哎，能用它许个愿。
事不宜迟，大家分头去找材料，赶紧把药水做出来吧。场景时，在游戏世界中，忍者兔子户外存储吱吱和扎扎此刻正合力对付第一个可怕大怪兽，他力大无穷，还能喷火射冰。
户外存储，把武器给我。
啊，接着，这是我准备的棍子。
吱吱，扎扎，帮我点个火。看我的，嗨！
成功了，
你们休想逃出这里！刚才只是打败了一个小怪兽，真正的终极考验现在才开始。
冰雹，我们用最强的核心技能把他们彻底封印在游戏世界了。
来吧，闪电，终极融合！
场景十一，忍者兔子户外存储。芝芝和扎扎面前站着一个巨大的双属性战士，电光与冰霜交错，散发出令人胆寒的威压。这场战斗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什么？怎么合体了？
现在你们已经没有胜算了。
大家还能战斗吗？
当然，就算他们再强，我们也不会放弃的。
哈哈哈，挣扎吧！你们这些小东西以为能打败合二为一的我，痴心妄想。
我们必须合力找到他们的弱点。
没错，他们虽然很强，但一定有破绽。
我们不能光靠蛮力，要用智慧。护卫神鼠，你的侦查能力最强，帮我们找到他们的破绽。
他们的合体并不完美，连接他们身体的那个核心部位每次攻击时都会微微变色，说明那就是最脆弱的地方。
好，那就是我们的突破口，大家听我指挥。
休想！极寒风暴加上雷霆锁链，让你们根本无法靠近。
糟糕，他们的攻击太猛烈了。
核心部位的颜色果然在动，我们必须趁这个时候出手。
就是现在，护卫兔鼠、叽叽、扎扎一起攻击核心。不，这不可能。
核心部位被击碎，合体战士的身体快速崩溃，闪电和冰雹的能量被迅速吸收，他们的身体分离，失落着倒在地上。
可恶，我们
全输了。
输了。
正义永远不会被邪恶打败。现在你们的阴谋彻底结束了。
快看，游戏世界在崩塌，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就在大家快要陷在崩塌的游戏机里时，一道白光笼罩着他们。原来外面的小伙和小伙伴们辛苦熬制出的神奇药水让他们从游戏世界安全脱身。
我们成功的出来了，
我也可以回家了。
忍者兔子一行人平安离开后，游戏世界完全崩塌，闪电和冰雹被困在自己制造的虚拟牢笼之中，再也没能出来捣乱。忍者兔子、户外存储小伙以及获得新生的芝芝和渣渣回到村子，继续快乐的生活，偶尔回忆这次惊心动魄的冒险，都觉得好像做了一场又酷又刺激的梦。
快吧，团结在一起，都没有什么坏人能打败我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高级班的广播剧。这一次呢，我们除了同学们自己的努力之外，还有凯文的妈妈帮我们做的音效。谢谢凯文妈妈。好的，非常的感谢大家，因为我们人数很少，比中级班还少一位同学，所以这次呢大家都特别的辛苦，特别的努力，包括家长的协助，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下面我们请介绍下一个节目。
好的，谢谢，谢谢高级班的三位同学，非常精彩啊。那高级班的广播剧总是能够给大家惊喜，对不对？这一次呢又加入了音效，真的是很不一样，听起来还是非常的生动的，包括里边的几个人物，还有机器人，是吧？这些人物，同学们都用他们的声音啊，把它表现出来了，很好。好的，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汇演节目，那将要出场的是来自初级班的小贝壳，他要为大家朗诵一首现代诗《过年了》，我们有请小贝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主播小贝壳，今年七岁。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一首现代诗《过年了》。过年了，作者兰陵。走进新的一年，总是绕不过儿时的时光。那时烟花爆竹声，迎接新年来。如今张灯结彩的街道，还像从前那样喧闹。相似不相同的年年岁岁，多想化作一副春联，贴在家的门上。一次凝聚，一次团圆，亲情在血液里静静流淌，弥漫着浓浓的年味。这时空前的盛宴，推杯换盏，熟悉的味道，大人小孩欢笑热闹，一家人在幸福里蔓延。过年的幸福在每个人的脸上绽放。过年了，过年了，我听到春天花开的声音，看见一只花蝴蝶飞进了家，装饰的这年节更璀璨。我高兴地欢迎他，我们的笑容像花儿一样灿烂。现代诗讲完了，感谢您收听今晚的我是小主播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谢谢初级班的小贝壳，你的名字好可爱呀。然后这首诗也写得特别好，我觉得非常很适合在就是过年的时候到舞台上去朗诵。而且小贝壳这首诗朗诵完以后，就让我回想到我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很怀念，真的很怀念。谢谢你，谢谢你的精彩朗诵啊，语音面貌也特别好。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中级班的乐怡同学，请乐怡为我们带来一个故事，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幽默的故事啊，叫《皇帝的新衣》。来，欢迎乐怡。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叫做《皇帝的新衣》。很久以前，有个皇帝最爱穿新衣服，可是他的新衣服只穿一次就再也不穿了。时间一长，他的裁缝也做不出什么新式样的衣服了。一天，两个骗子见皇帝说，我们是远道而来的纺织工，能织出一种特别好看的布。这种布很特殊，凡是愚笨的人都看不见。皇帝想，这倒不错，我可以分出谁聪明谁愚笨了。于是皇帝赏给他们很多钱，让他们马上织这种布。他们一直织到深夜，可是织布机上仍是空空的。皇帝派了一个最诚实的大臣去看，大臣左看右看，没看见什么布。他想，糟糕，要是我说出这项，皇上一定会认为我愚笨，撤了我的职。于是他回去对皇帝说，皇上，我从来没看见过那么漂亮的布，您一定会喜欢的。皇帝听了信以为真，就带着一批大臣去看。皇帝看来看去，什么都没看见。哎，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想，我怎么没看见布呢？难道是我愚笨吗？ 不不，我绝不能说我看不见。于是他对两个骗子说，他很喜欢这种布，用这种布做的衣服一定很好看。大臣们也纷纷称赞，啊，真是好布。没多久，两个骗子说布已经织好了，接着又装模作样的做起衣服来。衣服做好了，他们来到皇帝面前，帮皇帝脱下衣服，又假装给皇帝穿上新的。这时皇帝拼命地想象着说，啊，真妙，这衣服新的像羽毛，薄的像真丝。大臣们也都称赞，多么漂亮，多么合身啊。第二天皇帝穿上这件新衣服上街去，大人们看见了都欢呼起来，皇上的衣服真好看。皇帝听了更加得意，忽然一个孩子大声喊道，皇上，你怎么不穿衣服呀？这样会感冒的。街上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皇帝也呆住了。他心里想，这个孩子是诚实的，只有他才讲了真话。谢谢大家。
好，谢谢乐怡精彩的故事啊，确实是这样，真相常常就在我们眼前哈，但是只有有勇气的人才能把它说出口。如果我们一味的追随别人的话，那么你会丧失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谢谢乐怡。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汇演的最后一位同学啊，也是我们中级班的信言，刘信言同学。信言虽然还不到九岁哈，八岁多还不到九岁，但他非常喜欢古诗词朗诵，在电台的直播里呢，也曾经为我们带来了《将进酒》呀，《满江红》啊等等。今天呢，他要为我们带来的是朗诵《侠客行》。好，欢迎信言。
《侠客行》，唐·李白。赵客漫湖鹰，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隐，托剑西前横。将至淡珠海，池商劝侯赢。三杯吐然诺，五月到为清。眼花耳热后，意气素弥生。旧照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选贺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残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谢谢信言。
好的，非常谢谢信言的这一首朗诵。那么由此看来呢，每一位同学都有自己的喜好，有人喜欢说故事，有人喜欢朗诵，那么当然还有人喜欢做小栏目。那我们在这个主持班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希望能够发现各位同学自己的喜好，然后发挥所长，在自己最有兴趣的部分呢，能够做出的节目一定会更精彩。今天呢，我们有这么多不同的节目，也有一些是性质差不多，但是听起来还是各有各的味道，所以希望呢，同学们都继续努力，就发挥自己所长，在自己擅长的又有兴趣的部分越来越好。Rachel、罗烨两位老师是不是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
谢谢雅秋老师。雅秋老师刚才说的很好，我也是非常的认同。那么我们的同学在他们的这个语言表达方面呢，有各自的强项是吧，有些呢是表现欲特别强，或者说表达的这个渲染力很强，有些语音面貌特别好，有些呢阅读能力理解能力特别强。那我们在各自的这个优点上面呢要加强发展， 当然了，通过我们主持班连贯性的这样的每周的这样的练习和学习不同的东西啊，相信在各个方面都会有所提高和进步。那我们下一期的主持班应该是四月中旬又要开始了，是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电台的主持班学习，继续进步。谢谢。
谢谢 Rachel 老师，我也简单讲两句吧。我非常的，我觉得大家的节目今天晚上的节目都非常的精彩。那么孩子们呢，也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在此呢，我还要再次感谢所有的同学和家长，谢谢你们之前的这个配合。因为我之前说了，就是我们值班的作业其实不是就是很容易就能完成的，要大家花一定的时间。每个孩子和每个家长的时间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谢谢你们愿意把时间花在这上面，孩子们的表达能力会越来越好，语音面貌也会越来越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在美国，虽然我们是在美国，我们的中文，我觉得大家的中文都很棒，非常好，就是不只是能用中文表达，还能用中文去朗诵啊、演讲啊，或者是做节目啊等等，这些都非常非常难得。等你们长大之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回忆。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两位老师。那么在此呢，也要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成立艺术中心，让我们有这个园地，我们这些园丁可以在这个园地耕耘，尽我们一点微薄的能力来培育更多的好苗子。那么各位呢，就是我们努力的对象。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结束了。跟大家说再见吧，
拜拜，
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